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2月7号星期五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薛瑞福说，中国制造2025在增强军事现代化上面是最令人担忧。大企业预计中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复苏，加剧对贸易紧张的悲观情绪。美南免费过巴拿马运河问题起争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冲突当中有义务保卫运河。在特朗普提议美国接管加沙之后，卢比奥将会访问中东。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到底美国的消费者是怎样看的呢？又将会怎样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呢？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definitely concerned about it. I mean, right now we're looking to buy a new car and I'm glad it got pushed back. I think it'll continue to get pushed back.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2025年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收官之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薛瑞福于6号在该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是成为技术创新以及关键制造业的领导者，他在增强军事现代化方面最令人担忧。不过听证会上面亦都有专家表示，中国事实上仲未有在供应链当中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
CP aims to make China a leader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薛瑞福表示，中共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未来技术创新以及关键制造产业的领导者。这些政策不单止是为了实现国内增长及自给自足，他们旨在确保中国在全球对他的依赖性有主导地位。对中国制造2025以及相关政策的担忧，在涉及到增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的时候最为严重。透过军民融合，将技术发展与军事创新目标相结合。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US and China are playing different games. Beijing isn't competing.
地平线顾问集团顾问公司共同创办人布鲁耶尔系表示，问题系在于美国以及中国实行嘅不同策略。中国政府唔系喺度竞争成为开发最好最新技术嘅先行者，中国政府系喺度竞争控制市场同资源。美国可以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最好的新的芯片设计技术，但是如果这些芯片只能够用在中国的产品或者是制造者，或者是必须要销往中国市场，那又有什么用呢？
In fact, China has not yet achieved.
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真的表示，事实上中国还未有在供应链当中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我哋睇到嘅係一啲嘅弱點，而且中國仲未發揮機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嘅全部潛力。呢個就係點解美國以及佢嘅盟國現時必須要採取行動，保持機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嘅領先地位，確保呢項嘅技術符合美國嘅價值觀以及係利益。法国烈酒生产商保洛烈加以及丹麦啤酒巨头加士伯星期四警告话，他们几乎未有看到中国消费者需求回升的迹象。在企业高管试图应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温的时候，这个加剧了对2025年前景暗淡的悲观情绪。过去一年以来，中国消费支出疲软一直是奢侈品、消费品以及服装制造业主要的担忧，这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深陷在青年失业以及房地产危机当中。2024年的下半年，北京推出多轮的刺激措施，希望提振房地产行业以摆脱长期低迷的局面，但是企业高管仍然未看到显著的经济复苏的迹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如果巴拿马运河受到攻击，美国有条约义务保护它。目前在美国海军军舰是否能够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的问题上面是产生了疑惑，而巴拿马方面表示这种说法是谎言。
I find it absurd that we would have to pay fees to transit a zone that we are obligated.
盧比奧在多美尼加共和國首都聖多明各系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是認為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有義務保護一個區域，他是要支付費用，這個是太過荒謬，這些都是我們期望的。他們很清楚，在這些對話當中，他們清楚地被理解了。盧比奧指的是美國和巴拿馬在1977年簽署的一項條約。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表示，雖然他尊重巴拿馬民選政府，並且承認巴拿馬政府有一套需要遵循的法律和程序，但是條約義務必須由美國武裝部隊，具體來說是美國海軍來執行。盧比奧表示，美國打算尋求友好解決方案。在特朗普總統提議是美國接管加沙地帶以及將當地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其他國家之後，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透露，國務卿盧比奧將會在2月中旬首次訪問中東。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在星期四晚間表示，盧比奧將會在2月13日至18日出席慕尼克安全會議，並且訪問以色列、阿聯酋、卡塔爾以及沙特阿拉伯。盧比奧星期三表示，在以色列加沙戰爭結束之後，當地重建的過渡期間，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將不得不搬遷。美國官員表示，盧比奧將會在訪問中東期間討論加沙問題，以及是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造成的後果，並且將會遵循特朗普試圖改變該地區現狀的做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制裁，因為他們是針對美國及以色列進行了非法以及毫無根據的調查。特朗普簽署的命令指責國際刑事法院針對美國以及我們的親密盟友以色列採取非法和毫無根據的行動，這個指的是國際刑事法院對在阿富汗的美軍以及在加沙的以色列軍隊涉嫌戰爭罪行的調查。該命令還指國際刑事法院濫用權力，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及他的前國防部長加蘭特發出了毫無根據的逮捕令。該個命令表示，國際刑事法院對美國以及以色列是沒有管轄權，並且說該個法院針對美國以及以色列的行動開創了危險的先例。美國和以色列都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亦都不承認該個法院。美國第59屆超級杯將會在2月9日在新奧爾良登場，由2-8的坎薩斯城酋長隊迎戰費城老鷹隊。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將會親臨棺材，而流行歌手泰勒斯亦都將會出席。不過在5星期之前，新奧爾良的一個派對區發生了致命槍擊事件，當局預計將會有超過10萬名的遊客來觀賽。國土安全部已經將比賽指定為是特殊事件評估等級的一級，這個是公共安全風險的最高等級。
來
自坎薩斯的退休人士塔爾博特表示，他是感覺到非常之安全，無論他去哪一度都能夠強烈感受到警察的存在，這個是人都是非常之好，無論我們去哪一度我們都覺得是很舒服。德克薩斯州博客主持人考克斯則表示，今晚的警察似乎比人還要多。老實說，我從來未有在這處是感到如此的安全，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他是覺得早應該如此，警察的存在是一件好事。而新奧爾良的退休人士唐納摩根則表示，這個是目前美國最安全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我們住在這處，所以我們感覺到這處是很好。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主席李斯、資深成員李基慈以及是其他的6名共和黨成員星期四發表聲明，說他們已經致函國務卿盧比奧，呼籲對參與向伊朗轉移導彈推進劑原料的中國實體實施制裁。之前有報道說兩艘伊朗貨船將會從中國向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運送1000噸的導彈推進劑原料高氯酸鈉，這些關鍵原料將會使用伊朗革命衛隊能夠生產是數百枚中程導彈。據《金融時報》的報導說，第一艘伊朗船隻在1月21日從中國出發，第二艘預計將會在2月初啟程。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的美國貿易代表人選 格里尔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承诺将会推行总统的强硬贸易政策，但是他遇到了来自一些参议院的阻力，他们对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面不可预测的行动感到不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人工智能软体 DeepSeek 自从推出以来，接连遭到美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多国政府禁止公务设备使用。分析家认为 DeepSeek 不单止涉及用户私隐和资料安全，亦都内建即时内容审查机制，强化中国官方叙事，这个使它是成为潜在的言论控制和舆论的操控的工具，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在2月4号，澳洲政府正式下令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DeepSeek， 说它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在之前，美国五角大厦、美国太空总署、台湾行政院以及意大利的个人资料保护局等机构亦已经发布类似禁令。美国国会参议员乔许霍利更加是1月29号提案，要求禁止美国人协助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并且禁止下载或者使用 DeepSeek， 违者将会视为犯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并且罚款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军网所属的军政评工作室在星期一发文批评美国挥舞国家安全的大棒，指美国对涉及中国字眼的事物反应过度，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国际间对 DeepSeek 的质疑不单止限于资料安全问题，很多的实测显示它所产生的回答内容高度符合中国官方的政治正确。美国媒体连线 Wired 在上个礼拜一的报道当中指出， DeepSeek 在测试当中显示不同层面的内容审查，实际操作 DeepSeek 的官方应用程式得到的回答都奉行中国政府2023年颁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有关不得生成损害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的内容。即使用户下载模型到其他平台运行，答复内容亦同样符合中国政府叙事框架。例如当被问到中国怎样去对待报道敏感议题的记者的时候，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他先是撰写出记者因报道而遭审查和逮捕等回答，但随即删除并重新显示为抱歉，我不确定该如何回答这类问题，并且转移话题，邀请用户改聊数学、编程或者逻辑问题。报告分析，这个显示出 DeepSeek 内建立即时内容审查，能够主动修改内容，确保最后答案是合规。而此外，这个程式亦经过训练层审查，即使通过第三方平台运行，在有关20世纪最重要历史事件的问答当中， DeepSeek 直言自己的答复需要强调中共领导地位，并且避免提及文化大革命等敏感事件。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受限于网络防火墙以及监管法规，无法得出与国外竞争者相同的内容，并不难以理解。但是实测显示 DeepSeek 的回答问题的讲法和语气，甚至比一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推出的模型通义千问更加类似战狼外交的感觉。例如当被问到哪一款疫苗比较好，它不单只是推崇中国制造的疫苗，还顺带宣扬中国防疫政策的优点。杜奕瑾认为这个显示它不单只从资料搜集层面就出现了偏见，还会针对中国的议题强化拥护政府的论述，并且额外加上一道合规限制，但凡遇到中国不应该讲的内容立即删除并且转移话题。
从资料的偏见加强中国官方的论述到这个思想审查，
对紧对美国之音话，从资料的偏见加强中国官方的论述到思想审查这三个层面，我们在这个无形的行为上可以看得出 DeepSeek 如果说它是使用普遍的好像社交媒体一样的话，当然会变成一个非常之好控制人的想法和言论的工具。对紧话，近年来国际社会已经对中国的社交媒体软件利用软线法操控舆论的威力有所警惕， 相形之下 DeepSeek 不单止存在更多层次的偏见和思想审查，还可以追踪并且搜集个人资料储存在中国境内，因此无疑是必须要严肃看待的资料安全、认知战和超限战的议题。不是这个情况之下，各国政府禁用 DeepSeek 是正确的措施，因为被夹带后门泄密审查的风险确实存在。而同样值得观察的就是在网络发展历程当中，中国历来惯用网络防火墙，禁止中国国民使用国际间广泛使用的产品，并且以中国企业发展的同类程式去取代，例如禁用 Google 的搜索引擎，改用国产的百度。在社交和通讯软体领域就出现微博和微信，共同之处都设有明确的敏感词，限制用户无法搜寻或者发布有关的内容。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林中南就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语言和文字的掌控远胜于搜索引擎。就这个来看， DeepSeek 的确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用以维稳控制舆情的新工具。
从控制舆情的角度，生成式 AI 对于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胜过一般 human 的。
林中南对美国之音说，从控制舆情的角度，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胜过一般人类，所以当中共掌握了这个技术，他在生成扭曲的资讯的时候就好像握了把屠龙刀，更强化对国内人民的控制。放眼国际，林中南认为西方自由世界目前对于 DeepSeek 的好奇心多聚焦于技术层面，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好像宣传那样是超越了 ChatGPT， 并且用各种的敏感词测试他的反应。林中南说，目前来看 DeepSeek 还无法好像 TikTok 一样对于西方网络社交媒体发挥认知攻势，但是不能够排除一些对所谓中国威胁较无防备而且科技实力偏弱的金砖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就可能因为使用的费用较低而偏好使用 DeepSeek， 进而强化对中国叙事的接受程度。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同样认为，随着 DeepSeek 海外用户数目增加，对于一些平常不熟悉国际议题的人来讲，长期使用下去，久而久之可能会更加认同中国版的解读，并且视为常态。
在中国国内当然会加强现有的观点，在墙外的话，
庄家荣认为在中国国内会加强网民现有的观点，在场外即是国际之间的说话可能因为 DeepSeek 的用户费用更加便宜，慢慢就带领风向，尤其对这个很多事情背景不了解的人，可能会开始认为中国版本的解读是正常的理解。原籍中国四川而家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就认为，相较于微博是基于黑名单筛选敏感词， DeepSeek 的审查更加精细而且有效率。上官乱举例说，过去中国网民会为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取不同的绰号，微博从发现到屏蔽删除的过程往往比网民留言慢一步，但是 DeepSeek 基于对中国舆情具有深度而且逻辑化的理解，更加容易识破提问者的各种所谓擦边球的启动敏感词机制，立即是提出所谓合规性的答复。就他一个礼拜以来的经验来看， DeepSeek 显然会是中国政府最乐见亦最放心的人工智能工具。但是如果要面对国际市场，上官乱认为，除非 DeepSeek 能够好像抖音一样修改出一个国外网友专用的场外版，也就是 TikTok， 否则恐怕还会缺乏吸引力。
我觉得为什么不用那么担心，因为它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合规性。
上官乱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为什么不用这么担心呢？因为 DeepSeek 他有的内容都是合规性的，但凡是场外的用户问他的问题，基本上十个就起码有三个他是拒绝回答。为什么还要用你呢？就是他是合规性，对我来讲实在是不是那么方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同时都叫停了小额豁免的条款。这个举动被认为能够堵住中国电商平台上的低价商品规避美国关税大量充斥美国市场的一个主要漏洞。虽然美国消费者对物价上涨表示担忧，但分析认为中国商家会吸收关税的成本以维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可能加剧中国制造业的内卷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美国邮政总局 USPS 曾经一度在2月4号宣布暂停接收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包裹，但是不够24小时又表示将继续接收来自这两地的包裹。该局发告的公布说，自从2025年2月5号开始，美国邮政局将继续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所有国际入境邮件和包裹。美国邮政局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正在密切合作，实施针对中国新关税的有效征收机制，以确保包裹投递受到最少的干扰。美国邮政总局未立即评论该决定是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来自中国同其他国家货件的小额豁免条款有关。该条款准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可以免关税寄到美国。长期以来，中国电商平台好似 Temu 和 Shein 等利用这项豁免条款，通过直邮方式将低价商品直接送到美国的消费者，涵盖服装、家居用品和小型家电等品类。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数据，在过去10年当中，入境美国的最低限度关税豁免的货物数量增幅达到 600%。2023年经由该豁免条款入境美国的小额货品超过10亿件，2024年更加上升至13亿6千万件。中国媒体第一财经2月3号说，美国小额免税助推了中国电商在美国迅速发展，豁免终止将影响 Temu 和 Shein 亦即是希音等加连在线零售商的销售，并且削弱了中国电商的全球竞争力。但是报道亦指出，这些电商平台已经提前布局，例如 Temu 自从去年开始邀请在美国的仓库有库存的中国买家入驻他们的网站，以便在美国运送包裹。 Shein 就在美国开始配送和供应链中心。针对美国的新关税和暂停小额豁免政策，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2月6号回应说，跨境电商本身就具有的优势和特点并没有消失，仍然具有很强竞争力，国际贸易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他是向美国喊话，希望美国方面顺应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优化监管，为跨境电商发展营造公平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亦为本土消费者提供更加便利、更优质、优价的消费环境。中国电商平台 Temu、Shein 和 AliExpress 等还未作出公开回应。在关税政策发布之后那天，美国邮政总局曾经短暂宣布停止接收中国和香港包裹，随后又在2月5号撤销这个决定。这项决定引发了中国商家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很多跨境电商商家担心未来物流和成本的不确定性将影响销售，部分美国消费者亦表达了对新政策的看法。在美国洛杉矶从事国际贸易的 Augustine Leung 亦是电商的消费者，他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消费者在 Temu 和 Shein 购物毫无疑问受到低价吸引，但因为商品品质普遍较差，不会购买高单价货品，平均的单笔交易几乎低过800美元。Augustine 认为，即使美国取消小额豁免，不会对 Temu 和 Shein 的销售量产生很大影响，亦不会大幅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的购物意愿。他又坦言，消费者都知情最后将承担所有增加的关税、运费等成本，而且不同类别的商品关税成本增长亦不同，因为买家和中间商不会降低利润，而中国商家面临关税增加打击，那商家并没有显著的价格优势。不过中国政府会对卖家提供商品的补贴以维持低价，这个是美国的卖家无法和他竞争的不公平优势，通常利润和成本无法反映在价格上是不正常的现象。居住在美国橙县的电商消费者 Grace Lin 就表示，一旦关税豁免消失，真正感受消费成本变高，势必是会埋怨生活成本已经很贵，为什么还要变得更贵。他亦提及身边很多朋友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将造成美国消费者未来要给更多钱购物。他指出，特朗普很多政策是保护美国，
我们现在又会付更多钱，现在可能会加高，但是可能像中国或其他国家会觉得说他们生意做不下，
但是他又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会给更多钱，而 家可能会加高负担，但是可能好像中国或其他国家会觉得他们生意做不下去之后就会跟美国和谐达成协议，然后才会改变。特朗普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保护我们自己。Grace 提及，如果 Temu 和 Shein 将关税成本转嫁到商品价格，一旦失去低价优势，消费者会回归实用美国电商平台购物。因为相比之下，亚马逊的品质稳定，而且运送退货都更加方便快捷。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说，取消小额豁免并不会保护美国本土产业，或者使到美国的制造商得到优势，因为美国不会制造中国电商贩卖的产品。关税政策目的是打击中国电商，并且令到所有消费回归到国与国的正常贸易模式。叶耀元直言，取消小额豁免政策会改变现在中美贸易的形式，但不会扭转中国电商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态势。
对川普来讲，不能阻止美国的消费者买中国商品吧，我课税啊，间接的去影响
Temu 不会消失，可能买的量会少一些，真正会影响到的是中国的制造商和工厂变得更为内卷，利润会削得更薄。叶耀元又认为，中国电商和商家会吸收关税成本，保持非常微薄的利润，维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占优势，因为内卷总比饿死好，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的 25% 关税是推迟30日，对中国加征的 10% 关税就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在星期二2月4号午夜生效。特朗普总统承诺使用关税将会达成三个主要目的，就是增加税收，实现贸易平衡，以及让竞争对手是坐到谈判桌前。有人担忧关税政策可能带来通胀，造成物价上升，亦都是专家认为这个是纠正中国不平等贸易行为的好的方法。那美国的消费者是怎样看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汽车和零部件是美国去年从墨西哥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直至去年11月，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了870亿美元的汽车和640亿美元的汽车的零件。汽车也是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第二大商品，总额达到340亿美元。维吉尼亚州亚灵顿的奥迪经销商对美国之音说，该店最近生意放缓，消费者可能正在观望关税带来的影响。在华盛顿一间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的蒙伯格，在特朗普宣布暂缓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的隔日，是前来这间经销商看车。他说很高兴这项政策推迟，但无论怎样他仍然会在近期内买新车。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definitely concerned about it. Right now we're looking to buy a new car and I'm glad it got pushed back. I think it'll continue to get pushed back.
蒙伯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很多人肯定对此感到担忧，现在他们想买一架新车，他很高兴关税被推迟，他认为这个是会继续被推迟的，但无论是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都打算买车。他说他认为特朗普足够聪明，知道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如果汽车税和关税等是上升 25%， 这个将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人会受到影响。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聪明，他明白这一点，大家都已经为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好了准备。蒙伯格认为特朗普此举是将关税是作为起点，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作为同其他国家谈判的工具，而随着目标达成，他亦都会逐渐减弱攻势。在华盛顿一间律师事务所担任营运经理的蒂姆霍克，啱啱在这间的经销商那里买了新车。他说买车是一笔大的开销，他决定没有太多受到关税政策影响，但可能随着关税上涨的价格，绝对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I don't support the policy. I do believe it will make the prices go up for consumers, especially a car here. I see that over 60% of the parts are manufactured in Mexico, so I think that it would probably raise the prices significantly.
霍克说他不支持这项政策，他确实认为这个是会令到价格上升。在首都华盛顿，一些消费者担忧关税带来物价上升，有人开始是囤货准备。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不认同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但对中国这样的国家， 关税应该是好好的政策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在华盛顿报道。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